好，同学们，下午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《禅灯记》。打开第13页，一方尊者，这个一方尊者啊，也是一个无名无姓啊，有点像外道啊，这个名字有点像外道，一方嘛，对吧？这个意是同意的意啊。一方尊者，关于他的一段小故事，叫弹指降龙。有一聚落，独龙所居，使500尊者往彼降之不得。有一方尊者弹指一声，其龙自降。你就这一声，你看你又弹不了。虽在我之前弹的这一下，哼，有一个地方啊，那儿住着一条毒龙，一条毒龙盘旋在一个聚落里边啊。聚落就是村子啊，有人住的地方叫聚落啊。在古代啊，村子啊、村镇呐、城镇呐，比城市小一个小点的地方叫聚落啊。那个地方有一条毒龙。啊，在那盘旋。当时500尊者，这500尊者应该都是啊佛陀的弟子啊，正果的弟子，尊者嘛啊，500阿罗汉。这500阿罗汉都到这个聚落去啊，降这个龙，都降之不得，就是想把这个龙赶走，但是无法降服这条毒龙。有一方尊者，这个一方尊者就是另外的其他地方的一个人啊，不在这个500阿罗汉之内的这样一个尊者，他来到这个毒龙面前，弹指一声，其龙自降。这个公案啊，非常的妙，特别的妙。大家想一想，为什么这个？就这一下，这龙就降了，会了吗？哎，就这一下，这龙就降了。你看，我还没问问题呢，这龙就降了。等我问了问题，你再说，完了啊，就这么快，看见没？降龙就这么厉害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说，这个龙是什么，你就知道了啊。谁在降龙？这个弹指是谁啊？为什么弹指一声，其龙自降？表的什么法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为什么一开始我不是有意的，有意安排的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，你这个可能看不清楚，我不动，大家看清楚这他的动作了吗？你看清楚了吗？哎，这个就一方尊者啊，我给他起名叫一方尊者。他一这样，骑龙自降。他的动作是这样子的，这样，这样，有点像乌龟啊，有点像龟，你看，我说自己像一头乌龟啊，像个王八，多么的自然！你这个话你就说不出口来。啊，你一说你就脸红，对吧？王八蛋，我们就是容易啊，对一些个词汇、一些名相生无限的想象啊。你要知道，那只是一个词而已啊，跟你没啥关系啊。你想像人家，人家还不愿意呢，对吧？你想像王八，王八还不乐意。你以为王八那么好当？所以一切都是概念啊，一切都是概念。都是你安的是非丑恶啊！一说一个啊，王八，你就展开了无限的想象；一说狗，你是一只狗啊，就好像污蔑了你一样，其实就是侮辱你。这个公案虽然就啊短短的一句话啊，这么小的一个故事，但是啊，它非常的精致，非常精彩。 能够考验学员是不是会修行啊，是不是觉悟。如果啊让你去降这个龙，你会降？大家下一句转语啊，看看有没有下的好的。你别净给来一个啊，庭前白子树啊，吃茶去，别净说那些没用的啊。你来个你自己的真格狼的。好，我给你们去降龙去了啊！吾老僧去也。啊，当时这个普化和尚对吧？普化和尚临终的时候说，对他的几个弟子说：“你们谁能秒得老僧真？我要去世了，我要走了，给我画一幅像，画出我的一幅真容来。”当时一个个弟子都去画啊，画完呈给普化和尚看。普化，不是普化，大癫和尚啊。当时弟子们都画啊，画完了，大癫不同意。这时候普化和尚说啊，弟子能秒得时针啊。然后大癫说，你怎么秒得时针？他一个跟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出去了。咕噜出去以后啊，大殿就啊世灭了啊，世灭就涅槃了。这个跟守戒不守戒没关系啊。这个五百尊者都是守戒的，唯独的一方尊者他是破戒的。我们看下边一个啊，一个公案，下面一个故事。须菩提尊者我们先对须菩提尊者有个了解啊。须菩提是佛陀十大弟子之一，解空第一。刚才我问你们啊，如果你是这个一方尊者，让你去降龙，你怎么办？大家都不说话啊，就人家清风啊，脸皮厚，不怕难说啊，还毒龙尽在师父屁股底下，不怕大家笑话，知道吗？清风不怕大家笑话。啊，还有谁有没有敢说的？如果你是一方尊者，你怎么去降这个龙？你踩谁脚底下？你到那儿你就傻眼了，你看到那龙你就吓得屁颠屁颠的。所以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公案啊，就能把你难死，就能把你难住，怎么去降这个龙？须菩提，佛陀十大弟子之一，解空第一，经常于富家化缘起时，其出生时家中所有财宝忽然不现，故取名为空圣，又名善现。这个很有意思啊。佛陀有两个弟子，他们化缘的风格不一样。须菩提呢，经常到富家去化缘。还有一个是谁啊？看有人知道吗？啊，对，大迦舍啊，大迦舍经常去贫穷家、穷人家里边去化缘。其实本来须菩提是没有去富人家。他看见大迦舍老去穷人家，他就为富人打抱不平。他说：“你老去穷人家化缘，你光给穷人种福报，那富人怎么办？对吧？那我去富人家，我去富人家化缘。”其实他们都在打妄想啊。这个关于乞食啊，到富人家乞食啊，这个有一句话啊，就是生心受施。被净明喝啊，被净明喝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去化缘，你去乞食啊，你受施主的啊这种施舍，你是生心动念才去的啊，会被净明呵斥啊，被维摩诘呵斥，这叫生心啊受施啊，早被净明呵斥。 为什么要讲这个须菩提尊者呢？啊，须菩提尊者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啊，解空第一。他刚出生的时候，家中的所有财宝忽然不现啊，这也是一个比喻啊，未必就是家里的财宝一下子就没了，这是一个象征。佛经里的故事也好啊，还有在古代啊，古代许多的啊，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地区有这个流传下来很多的经典，像比如说圣经啊，古希腊神话那里边有很多的故事。其实那些故事都是古时圣人啊对于实相的描述啊，他把它啊用一些个比喻啊，用一些象征把它留存下来。为什么要一定要用比喻用象征留存下来？因为如果你直接把这个实相真理讲出来，大家一是看不懂，二是没有意思，非常的枯燥。枯燥呢，慢慢慢慢随着时间的流转，这个故事就丢了。但是如果写成譬喻、象征，写成故事，人们也搞不清楚，但是就会觉得有意思，就会啊觉得非常的神秘啊，或者是把它描写成神话啊，就是让你觉得啊这个太不可思议了啊，然后能够代代相传。比如说《伊索寓言》啊，《伊索寓言》里边有很多关于动物的故事，其实那个都是在写人心啊，写人与人之间的嫉妒啊，这种，傲慢啊，虚伪、贪婪。《伊索寓言》里边写的所有的蛇呀、大象啊、狮子啊、狐狸啊，这些都是人心的啊一种比喻。那须菩提出生时，家中所有财宝忽然不现，其实也是一种象征，象征，我们每一个人啊，空空的啊，空手来到这个世界啊，空手离开这个世界，也就是空来空去啊，也就是不来不去，没有任何事情，没有任何的事物，没有任何的财产属于你，是你能够拥有的，这就是财宝忽然不现的这个譬喻啊，故取名为空生。说空生难道只是须菩提是空生吗？啊，一切众生都是空生啊，都是从空里生，从空里来到空里去，又名善现。为什么叫善现呢？啊，须菩提的出生就是一个啊意象啊，一个比喻啊，是一种智慧的显现啊。希望他的出生，他的故事能够啊，对我们有所启发，所以叫善现。你看，须菩提的名字跟佛陀的名字正好相对，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啊。佛陀叫善事啊，然后须菩提叫善现。为什么要把这个须菩提刚生下来啊，家里忽然财宝忽然不见啊，然后取名为空生，又名善现呢？因为在后边的我们很多的语录里边啊，公案里边会有善现这个词，到时候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善现指谁啊，善现就是指须菩提啊。我们既了解这个常识啊，也要知道啊，就是他这个名字所表的法。关于这个佛陀大弟子的名字啊，还有这个舍利弗啊，舍利弗他有个名字叫鹫子，鹫这个就是啊秃鹫的鹫，鹰一种鹰，类似于鹰的这样的一种飞鸟啊。因为祖师啊有时讲话的时候也会提到鹫子啊，你比如说伟山禅师曾经就啊评价他的弟子仰山和这个香严禅师啊，说他们两个人啊，二子的智慧过于鹫子， 这个舅子就是舍利弗啊，还有这个阿南的名字叫啊欢喜，对吧？哎，啊也叫庆喜，对吧？这个庆喜啊，欢喜在祖师法语里边也有记载啊。达摩祖师啊。离开中国之前啊，问他的弟子啊，问他的弟子，你们各述所学啊，其中有一个比丘尼啊，他就说啊，据啊，按照我领悟的实相啊，就好比如啊，这个庆喜一见阿处佛国啊，一见这个阿处佛不更再见，这个庆喜其实就是指阿难啊，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些个啊。就是佛经里边佛陀弟子的名字，对于我们看啊看祖师公案啊有一个帮助。好，我们看关于须菩提尊者的啊故事。无说无闻是真说般若。须菩提在岩中宴坐，诸天玉花赞叹。尊者曰：空中玉花赞叹，复是何人？云何赞叹？天曰：我是梵天，敬重尊者善说般若。尊者曰：我以般若未尝说一字，汝云何赞叹？天曰：如是，尊者无说，我乃无闻。无说无闻是真说般若。这个对于啊初学，对于啊学习佛法还着相的啊这些学人，这一段是一个特别好的开示。当然，如果你已经完全明白了啊。你就会觉得他们两个有点太做作了，是吧？两个人，须菩提在岩中宴坐，就是在那里打坐啊。然后这时候，诸天，这个诸天是天人啊，天人开始啊，这里不叫雨花，叫玉花。这个玉就是下的意思啊，就是下雨的下，下的意思是动词。玉花就是啊，花被下降，撒花，赞叹啊，须菩提，须菩提就愣了啊。因为他只是在那打坐而已，然后啊，这个天人就赞叹须菩提，给他撒花啊，赞叹他，啊，然后一会儿我们看到底须菩提在那打坐到底是为什么啊，诸天会赞叹，而实际上又是什么？其实啊，须菩提在那打坐，他在回忆昨天晚上啊喝酒去了。正在那打妄想，但是他的样子显现的非常的好啊。佛陀的弟子们都是非常有威仪的，即使在打妄想的时候坐的也特别正。其实有时候你们如果这句话你明白了，你就知道啊，知道什么？你就知道佛法是无关外形的，对吧？你做的再好，你老想着你昨天喝酒吃肉，喝酒吃肉本身没有关系。啊，但是你别说瞎话，哈哈哈哈，你别在这装，对吧？装也没关系，但只要你没有烦恼就好啊。正在那回味着昨天那小酒呢，有人可能看出点门道来了。师傅，你昨天去喝酒，哎呀，哈哈，哎，我这个嘴呀，总是藏不住事儿。好，我们回到这儿来啊。须菩提在岩中宴坐，不知道想什么呢，反正想乐没乐出来，对吧？因为他相信有护法神，他怕被护法神逮到，不过最后还是让护法神让诸天看到了啊。而诸天又想到了什么事情呢啊？然后须菩提就说啊，空中玉花赞叹，复是何人啊？是谁在啊飘下这个花啊，在我面前撒花赞叹，要光撒花他还不知道还有赞叹之声啊，说啊真是太棒了啊，这样一个一种赞叹声。云何赞叹？为什么要赞叹我？这时候天人就说，我是梵天，我非常的敬重啊，敬仰尊重尊者善说般若啊。这个时候须菩提就啊就纳闷了，说我只是在这里坐着啊，打了几个妄想而已啊，我未尝说一字，我与般若未尝说一字，那你为什么要赞叹我？这时候天人就说，正是因为尊者一字未说啊， 我也一个字没听见啊，你不说我没我不听，这是真说般若。讲到这个公案啊，我们又想起这个傅大师有一次啊，给皇帝啊，给梁武帝讲《金刚经》啊，梁武帝带的大臣啊，还有很多的出家人都做好了啊，傅大师登上法座之后啊，便下座，下座之后，梁武帝就纳闷儿，然后傅大师就啊问梁武帝会吗？梁武帝不会。讲经净，这个净是完了意思，我讲完了。梁武帝又是一头雾水啊，一个字儿没听，怎么就讲完了呢？当时梁武帝就没有这个啊，这个天人的这个智慧，天人就是啊，其实须菩提都没有说法，他就愣给人家安上了说般若这个法，这真是没事找事是吧？但是他这个没事找事很帅啊，希望大家也没事自言自语，对不对？看到自己家里的佛像，然后有一天说你善说般若，然后自己分饰两个角色啊，我为什么善说般若啊，因为你没有说话。如果你能这样做，你绝对是个开悟的人啊，但是小心你的儿子在背后说你神经病啊。为什么要一个人生活？一个人生活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，没有人说你。你没事走走路，就夸就在地上滚，都没有人说你，对吧？累了嘛，滚一会儿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你有个家庭，你父母在你跟前，你这一滚，你把你爸妈啊高血压吓出来了，对吧？脑溢血也出来了，你这一滚是吧？夸就倒那儿了，你把你妈妈吓着了。对吧？把你媳妇吓着了，就家里没有人，你可以随便就倒那儿，在地上打滚是吧？伸伸懒腰啊，再叫唤两声啊，所以自在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看下边，福也，这个还是关于须菩提尊者的故事啊。尊者一日说法，地势玉花，我们也看出一个门道来，看出一件事情来，这个须菩提爱花。投其所好，动不动就欲花就撒花，对吧？他是不是花痴？有一天须菩提说法，然后又感召到帝释，帝释是天人啊，天主啊，天人里边的这个领导头啊，释提桓因，也就是天人的啊最高的一个统帅叫帝释，帝释欲花。这是帝释啊，亲自来撒花。尊者乃问啊，这时候须菩提就问：此花从天得耶？从地得耶？从人得耶？啊，这个花是从天上下来的，还是从地上啊生出的，还是从人那里出来的？啊，释曰：这个释是帝释，福也。不，福就是不的意思啊，否也的意思啊，福也，反正他说的就是福也。那尊者曰：到底从何得耶？是乃举手，啊，就是像这种啊，哇，就这样，哇，举手，或者是这样，嘿嘿。尊者曰：如是如是啊，这个有点祖师禅那个味道啊，如是如是。其实这个公案我只是截到了这儿，后边还有几句我就没截啊。我看我讲到这儿时候，我记得住记不住。当时阿难尊者在旁边，阿难尊者看到须菩提和帝释两个人之间的对话，他不明白，他就揽着这个须菩提的衣角就问啊，说尊者，这个帝释举起双手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告诉我。然后须菩提尊者啊就嘚瑟了，开始不告诉你。啊，当时阿难就抱住这个须菩提，你到底说不说？你不说我就揍你。这个 阿南还没揍徐菩提，徐菩提啪一下子给阿南就撂那了。所以人类的这种想象啊是无穷无尽的。你看这些故事其实都是人编的啊，编故事谁不会，是不是？好，关于徐菩提啊的几个小公案啊，我们就学到这儿。我们看下面，舍利弗尊者以其母出生时眼似舍利鸟，故生子乃名舍利弗，又名舅子。佛陀声闻弟子之中智慧第一，就是他母亲生他的时候啊，眼似舍利鸟，这个眼是指啊这个舍利弗的眼啊像舍利鸟，也有好像也有说是他母亲的眼像舍利鸟，就所以啊给他取名叫舍利弗，又名舅子。舅子就是他的眼像鹰眼一样啊，这个鹰眼相当于就是啊很犀利的意思，非常的亮，眼睛它的光非常的亮啊。这个啊眼睛犀利，光芒四射啊，其实也是啊代表有智慧啊，能够动视啊，能够这个洞达一切。我们看后边关于舍利弗的几个啊公案故事。舍利弗尊者因入城遥见月上女出城，舍利弗心口思维，此子见佛不知得忍不得忍否。这个忍是啊无生法忍，也就是开悟啊，不知道开悟还没开悟啊，我当问之。才进便问大子往什么处去。你说你一见面你大子就是大姐，你说人家能爱听吗？对吧，一点也不啊不通人情。你现在这女人你都不能喊她姐姐，你喊她姐姐她特别的不高兴。我都亲身经历了好几次啊，我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喊人家姐姐人家不高兴，后来我才被经高人指点啊，我才知道啊要喊美女。对，大家注意了啊，你不管你看你在外边你去买早点啊，你去火车站买票，你有问题请教那些个女性的啊女人，不管她是五十六十啊，你不要喊姐姐啊，大姨更不能喊了啊，大妈大娘大婶儿啊，你更不能喊了，你得罪人，我跟你说啊，不能喊姐姐啊，也不能喊大妈啊，要喊美女就非常丑啊，就像我们这啊，我们这个直播间里这些个啊，像就像我们这些人，我们都要喊美女啊，喊或者喊小姐姐啊，啊或者喊妹妹，哎，对，侄女也不能喊啊，侄女那你又那你就占人家便宜了啊，你侄女也不能喊啊，闺女更不能喊了啊，哎，你不管他，不管你是天津人北方人，反正你喊他姐姐他不乐意，眼睁睁人家今年人家那小姑娘就十八九，你喊人家姐姐，可是天津人习惯了，看见女人都喊姐姐啊，看见一只小母狗还喊姐姐。这个舍利弗有一次哈，他入城啊，看到月上女啊，美女啊，月上女喊美女感觉也怪怪的，你喊美女感觉这个人好像这个人怎么嘴那么贫呢，是吧，所以说喊什么都不得劲儿啊，喊什么都表现不出你是一个君子来，所以就不喊啊，就直接说厕所在哪儿，问厕所在哪儿。当时舍利弗因为他有他心通嘛，他知道这个啊，这个女这个月上女她见佛啊，不知道见佛之后啊，经过佛的开示她开悟没开悟啊，我问一下。刚一走到月上女跟前就问啊，大姐您到哪里去啊，这个月上女啊，人家月上女绝对不像这个世间的这个凡夫俗子啊，你喊我大姐就算了吧，我反正无所谓的是吧。月上女就说，如舍利弗与莫去，你问我到哪儿啊，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，哎， 就你去哪儿，我到哪儿。那夫曰：“我方入城，汝方出城，何言如我那么去？”我是入城啊，我到这个地方，咱俩方向正好相反的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对吧？你是出城，我是入城啊。我问你，你出城你去哪儿？我问你去哪儿？你说与我，与我那么去，与我与么去？我是入城，你明明你是出城，你怎么会讲如我与么去？所以舍利弗在这里就起了疑惑了。那这一句话其实是月少女啊，在啊启发啊，在开示这个舍利弗，让他开悟啊。但是舍利弗没有听懂这句话，就是与舍利弗与么去，他没听懂。然后啊，所以他才有疑惑。这个月少女继续啊开导他，继续启发他。诸佛弟子当依何住？啊，问舍利弗说：“你作为佛弟子，你当依何住？”舍利弗就说：“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住。”啊，我们都是依涅槃而住啊，依寂静、依解脱而住。那女曰：“诸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，而我亦如舍利弗与莫去。”哎呀，这月少女太棒了啊！这个回答太棒了。先扔出一个：“你们诸佛弟子依什么而住？”这时候啊，先让他给他一个啊，小陷阱。这个小陷阱不是为了害舍利弗，而是啊，就是弄出一个机缘来，给他开悟，创造一个时机。当他正要讲我依大涅槃而住，然后这个月少女又拉回来了啊，说你既然如依大涅槃而住，我还是与你如你那么去啊而去。而我亦如舍利弗与么去，你不问我到哪儿吗？我就是你去哪儿，我去哪儿。你看这个很典型的祖师的这种啊，祖师禅的味道就出来了啊。等于到最后啊，月上人也没告诉他，我去哪儿，因为月上人想开导舍利弗啊，让他觉悟。而舍利弗这个人太执着，他就非得好奇你到底去哪里。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舍利弗，而如果你听明白了啊，你会如何，对吧？祖师有时候开悟的时候会啊合掌啊，也会顶礼。但是我估计这个舍利弗当时啊还是啊懵了，就看着人家月少女就走了。大姐好走。其实舍利弗如果会了，可以先也给他来个小伴儿啊。怎么个小伴儿？就跟这个月少女说啊，我会了，我知道你去哪儿了。然后月少女怎么？月少女一定会问他，对不对？月少女会问他，你怎么会了？我如你去。我如你去，对吧？我如你与么去啊？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那不就得了吗？对吧？所以会的人他不会说啊，就死在一个地方啊，他会非常的灵活啊，他会会骗人了，这就是会了的一个特点啊。而且当他会骗人的时候，他自然的就会。啊，会什么就不再被别人骗了。他知道别人给他下绊啊，别人给他设陷阱，他都知道。好，我们看下边啊，谁名弥勒？谁是弥勒？舍利弗问须菩提：“梦中说六波罗蜜与觉识同意。”啊，这是舍利弗和须菩提之间的一段对话啊。须菩提曰：“此意深远，吾不能说。”为什么此意深远我不能说啊？会中有弥勒大士。这个时候须菩提他说道啊，你问的这个意义太深了，我不能说。但是啊，会中有弥勒大士，如往彼问，你到他那里去问弥勒去，他能告诉你。这个有点像这个马祖百丈啊，西唐智藏他们那个一个公案啊，我们过这块就会学到啊，就是这个人问这个，他说我不会，你去问那个。他就到那儿问那个，那个人说我不会，你去问这个，就是互相的推啊。其实是真不会吗？未必啊。 会中有弥勒大士，如往彼问，你去问弥勒啊。然后舍利弗，当时没有听明白，其实这个地方是开悟的啊，这些地方都是开悟的地方。如果当时舍利弗听明白了，就是说啊，此一深愿无不能说，会中有弥勒大士，如往彼问。如果他听明白，他会怎么讲？哦，我会了啊。那须菩提又问他，你怎么会了？说如果要问弥勒，我还不如不问啊，就这样就能表示你会了。如果要问弥勒，我还不如不问呢。为什么呀？那须菩提肯定会问呢，你为什么你如果让你去问弥勒，你就不问呢？啊，你就说因为他是个傻子。弥勒比我还蠢，我干嘛去问他呢？这不代表你会了吗？对吧？其实这个跟什么六波罗蜜觉识啊，梦中说六波罗蜜与觉识同意有什么关系？恰恰因为没有关系，所以你开悟了啊！你要跟这句话有关系，你就掉里边了，知道了吗？可是这个东西太难太难啊，大难大难！说此一深远无不能说，会中有弥勒大士，如往彼问啊！如果是问弥勒就算了吧，为什么呢？啊，他是个傻子。呵呵但是舍利弗真是啊，舍利弗太傻，舍利弗真就去了啊。舍利弗问弥勒，弥勒云：“谁名弥勒？谁是弥勒？”你看，弥勒是不是个傻子？问他六波罗蜜梦时说六波罗蜜啊与觉时有同有异。他说：“谁叫弥勒？谁名弥勒？不是傻子啊，也是个神经病啊，说的话都是疯疯癫癫的，不会正常说话。”好，我们看下边啊，另外一个尊者叫波罗提尊者。关于波罗提尊者的一段公案啊，使者知是佛性，不识唤作惊魂。西天意见王问曰：“何者是佛？”啊，这个西天意见王啊是一个国王啊，他问这个波罗提尊者啊，什么是佛？提曰，提就是波罗提。波罗提尊者就说：“见性是佛。”王曰：“师见性否？”啊，提曰：“我见佛性。”王曰：“性在何处？”提曰：“性在作用。”王曰：“是何作用？我今不见。”提曰：“今现作用。”啊，今现作用就是此时正在作用，王自不见。说怎么是佛呢？什么是佛呢？啊，见性是佛啊！你见性了吗？我见性了啊！你怎么性在哪呢？性在作用啊！是何作用？我怎么却看不见呢？啊！你正在用佛这个作用，你只是你自己不见啊！说你正说话对吧？你正跟看我啊！你正喘气儿，这都是作用，你可是你自己不见。王曰：“与我有否？”啊，那我有没有这个作用？提曰：“王若作用，无有不是。”怎么会没有呢？啊！都有，王若不用，体意难见。说你自己看不见，那没有办法，对吧？王曰：“若当用时，几处出现？”提曰：“若出现时，当有七八。”王曰：“七八出现，当为我说啊，有八处作用。简单的来讲啊，有八处，概括来说有八处啊。说当为我说，波罗提即说即曰。”在胎为身，处世为人，啊，在胎为身啊，就是身，然后处世为人啊，在眼曰见，在耳曰闻，在鼻辨香，在口谈论，在手执着，在足运奔，这是八处，八处就是身啊，人，整个人，然后见啊，听，嗅，谈论。这个拿东西对吧，然后走路，哎，这就八处，这是概括的来说啊。如果说详细的来说，变现俱该法界啊，没有一处不是佛的作用啊，不是性的作用。收摄在以微尘，如果说大啊，变虚空法界；说小啊，以微尘内啊，有无量如来，无量诸佛。识者，这个识就是认识啊，领悟，领悟这个性是作用啊，佛是作用，领悟的人啊，知道这个作用是佛，不识就是啊，就没有真正的领悟，没有真正的觉悟啊， 迷在这个作用上，那就唤作惊魂。这个不识就好比说啊，老百姓啊，老百姓都认为人有灵魂啊，其实他不知道那是佛性的作用啊，他把这个作用当成真实的、实有的这么一个灵魂，他迷在这个作用上了。而觉悟的人，并不废弃这个作用，也不否定这个作用，只是知道这个作用不真实啊，只是随用随空而已，把这个作用啊叫做佛性。那怎么叫认识者之是佛性呢？就是你不迷，不执着于这个作用，你不执着有一个我啊，有一个听，有一个看，你不会住在任何的一个作用上，但是你会受用这个作用，你会使用，会使用它。而凡夫俗子不觉之人，他会迷在某一个作用上啊，执着这个作用，比如说执着眼识，执着耳识，执着意识啊，执着灵魂啊，执着有我，执着我所啊，执着善恶，执着分别。这个叫识者知是佛性，不识者唤作惊魂啊，我们都听过这个说法，对吧？到底怎么叫识者啊？什么叫你认识啊这个佛性？什么叫你不识这个佛性啊？怎么叫佛性？怎么叫啊灵魂？其实都是一个东西，只是你用的不一样，用的透彻不透彻，用的自在不自在，用的啊觉悟没有觉悟。你觉去用，那就叫佛性；你迷用，那就叫灵魂。啊，佛性也好，灵魂也好啊，都不是真实啊，都不真实存在，只是啊方便说啊，只是一个用而已啊。你不着不染而用啊，叫佛啊。你染你着叫众生，但是你找这个佛性，你找这个精魂，永远找不到啊，都不实有。你不要说哦，灵魂不实有，佛性又实有，那一实有你又不认识这个佛性了，那一实有它又变成了灵魂，变成了精魂啊。当时啊，这个波罗提尊者给这个啊意见王这样开始之后，意见王一下子就明白了，哦，明白他知道佛性只是作用而已，并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叫佛性啊，也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叫灵魂。你迷在这个作用上啊，就叫我。你啊，觉悟了这个作用，不染这个作用，不知这个作用啊，那就叫啊无我啊，也叫真我啊，叫佛性。王文既以心即开悟，悔谢前非。这里边啊，这段开始之前呢，还有啊，还有其他的一些个故事，就是这个意见王当时啊，他诽谤这个啊波罗提尊者啊，不信他说法啊，甚至要迫害他。当啊波罗提这样给他开示完之后，他听明白了，心即开悟，他悔谢前非，当时就忏悔啊，忏悔以前对待波罗提尊者啊，咨询法要啊，更深一步的去询问啊佛法的要啊，佛这个法理佛理，朝夕忘倦，就是一直啊亲近这个波罗提尊者啊，这个废寝忘食啊，把其他一切都忘了。忘倦就是啊，不知疲倦的去啊亲近善知识，去学法啊，去通达这个佛理啊，弃于九旬，九旬那就是三个月啊，三个月时间一直在亲近波罗提尊者。关于这个佛性的开示啊，波罗提尊者给这个意见王这种开示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啊。但是为什么说啊，如来禅啊，肢解出来的就是用语言开示出来的还不精彩、不究竟啊，不得受用呢？因为这个作用，当你正作用的时候啊，你生了想，你把它总结到语言文字的时候，它已经失去作用了啊。这个时候其实是知上立知了，这个见闻觉知确实是作用，但是你在讲见闻觉知的时候啊，你用这儿，你迷在这儿啊，你迷在头脑里想象的作用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已经啊 住在了一个虚妄中了。所以说如来禅知解这个东西啊，不能够真正让我们解脱。那到底什么是作用，大家会了吗？做一个给我试试，对吧？你得做出来，你正那么实而没生那么想，这叫佛性的作用。好，今天时间也到了啊，我们这个禅登记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。你要了解到底为什么啊，我们要学习啊禅登记，学习祖师禅。